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教会有乐活读经的计划，不晓得我们有哪几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教会有这个读经的计划的，请举手。有跟着做的，请举手。那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我们这个二月份，我们就是要读四世纪。我们从二月一号开始读四世纪，今天已经2月28，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读，礼拜六礼拜天还可以让你休息。然后我们读，今天读到上礼拜我们是读到20章，明天2月29我们将读21章。假设我们有机会跟着教会的乐活读经的进度，我们来读四世纪。不晓得您从月初一直读到月底，你看到什么？有哪些诗诗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诗诗的故事是刺动到你的内心？有些诗诗它是用许多的篇幅在记载，有些诗诗只是在经文之中提到它的名字。当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在不同的时间，当以色列百姓向上帝哀求的时候，上帝就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区兴起不同背景的士师来解救以色列百姓，让他们可以暂时的喘口气，让他们的国家可以暂时过几年太平的日子。而每一个士师的故事都可以拍成一部惊心动魄、高潮迭起、非常的卖座的电影。期盼通过我们这个月来，我们是那么的认真来研读四世纪，让我们可以学习上帝通过整卷的四世纪要让我们领受学习以及的功课。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您所启示的话语圣经如同明镜，照亮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过去的言行举止是否有合乎主您的心意，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谦卑在主您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更加倚靠主您，让我们可以称主耶稣您是我们的救主。慈悲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所启示的话语圣经如同路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主您，让我们可以更加亲近主，让我们可以更加依靠主。恳求天父上帝，您的圣灵时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明白您所启示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力量的源头，及时的帮助。我们将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上帝所派要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士师，他们是多么的英勇，他们是多么的勇敢，他们是多么的厉害，他们是多么的以寡击众，只用少少的人就可以打败那么多的外族。我们是否都只是沉浸在以色列民族英雄士师的故事之中呢？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上帝所启示的话语四世纪，让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呢？一般当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看电影中的主角他们是如何完成许多艰巨的任务，或者是我们也很喜欢看那最后那软弱的主角打败那武功高强的敌人，来当成是电影的最高潮来收尾。照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那些时候的士师，他们的确扭转了当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衰败的国势，让许多受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给过几年太平的日子。而通过这些士师的背后，上帝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在研读四世纪的时候，这一种是属于故事文学形式圣经文本的时候， 牧师鼓励大家，我们在读这些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法来更了解上帝他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方法，就是 5WEH 的研经法，我们可以来对圣经的经文有些基本的了解。When 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Who 有多少人发生在出现在经文里面， Why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What 发生了什么事， Where 在什么地方发生， How 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在经文我们会非常基本的了解。当我们有这些基本的了解之后，我们要更进一步来了解第二，上帝他通过这么一段的经文，他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什么。第三，在我的生命处境之中，当我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有哪几点是与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第四，我要如何来运用我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可以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来实践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用望远镜，用聚观的方式来看圣经，如同通过望远镜聚览概览的方式来研读圣经。当我们看到浩瀚的宇宙来认识上帝，我们就要赞叹上帝他巧妙的安排。我们也可以用显微镜微观的方式来看圣经，观察一花一草一木，体会到上帝精巧的设计以及创作。读圣经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值得我们花一生的功夫，让我们好好来研读圣经，让上帝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一生不同的处境之中的扶持与帮助。当你可以发掘读经的乐趣，当你可以沉浸在浩瀚经文的世界之中，牧师相信你就会爱不释手。在牧师陪伴许多我们教会信仰长辈的这些路程当中，过程当中，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信仰长辈，他们是如何每天通过研经研读上帝的话语，让他们的生命是充满着平安、盼望以喜乐。牧师在这边呢，在问大家，当我们的教会都是电子化，当我们的手机都可以查到圣经的经文，不晓得在你自己，你是否还有一本纸本的圣经？你可以写下你的研经记录，你可以写下你的研经心得，当你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你都可以把你所研读经的心得都把它写下来。牧师相信上帝要通过你曾经看过的这些经文，当你人生彷徨的时候，当你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上帝要通过你曾经读过的经文来告诉你人生的方向。现在就让我们拉开场景，让我们看这段时间我们读了四世纪，牧师要用聚观的方式的角度与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要通过整卷四世纪来启示我们的话语。我们知道四世纪是在描写以色列历史这300年来四世期间这段的历史，前面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约书亚带领他们出过约旦河，当时候他们都已经定居在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四世纪的背后接什么？就是接撒母耳来高抹扫罗以及大卫来成为以色列这个王国。在这个期间，有圣经的学者称呼四世这段时间是以色列中的暗夜时代。为什么称为以色列中暗夜的时代？首先我们有几处圣经经文的背景让我们可以来了解。第一，划时代的领袖摩西、约书亚他们都相继过世。 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但是当一代的领袖摩西、约书亚相继过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强而有力的领袖来领导全体的以色列百姓。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各支族都散居在以色列各地，相互的关系是唯一松散联盟的关系。而当各支派发生有外族要来侵扰他们的时候，各支派还会考虑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看我要不要出兵来支援他们。可以说他们是一盘散沙。第二，当时候使以色列这十二支派已经照着他们所分配的土地散居在迦南各地，他们已经开始享受牛奶与蜜的生活。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这个军事的行动到一段落之后，以色列十二支派照着所分配的土地散居在迦南各地。虽然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可以享受牛奶与蜜丰富物质的生活，可以享受上帝所赏赐的美好，在物质生活不匮乏之下，他们却逐渐淡忘赏赐他们这一切的耶和华上帝。虽然他们当时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困，吃的东西都非常不好，可是他们跟耶和华上帝有着亲密的关系。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变了，他们可以享受牛奶与蜜的生活，可是他们却逐渐将上帝淡忘，他们就将上帝摆在示罗的会幕里面。当他们离开示罗之后，他们还是依照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私欲在过生活。原本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依靠以及帮助，如今生活条件都改变了，以色列百姓却离上帝越来越远。而且各自派的领袖，他们各自为政，各自成为各自的领导中心，全以色列百姓没有统一的领袖来发号施令，各支派领袖各情形势，横向的连结是越来越差，他们只剩下表面上的共同祭祀上帝而已。如此的关系一代传一代，他们共同的使命以及目标是越来越模糊，越来不一致，如同我们今日许多的家族一样，一代传一代，亲族间连结的关系是越来越薄弱。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我们今日的基督徒身上，耶稣基督的形象是越来越模糊。第二，原本迦南地的文化、宗教、生活习惯以及迦南人所敬拜的神明，逐渐在影响着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全部十二支派的百姓，他们都共同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时候没有听从上帝的命令，完全除灭原本住在迦南地的七个民族，以至于当时候迦南地许多文化、宗教、生活习惯以及他们所敬拜的神明巴利以及亚瑟拉，慢慢成为他们的网罗。什么是网罗？就是陷阱，渐渐在改变他们，一点一滴慢慢在影响他们，完全不知情，直到到他们没有办法自拔的地位。我们知道迦南人所拜的神明巴利，他是迦南人非常重要的神明，迦南人认为巴利是掌管着雨水以及灾难，他们必须要取悦巴利，他们才有农产以及畜牧上面的丰收。亚瑟拉就是巴利的老婆，也是生产、爱情以及战争的女神。敬拜亚瑟拉的这个祭祀仪式是充满了许多的淫荡以及败坏的行为。第四，虽然这一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定居在迦南地，但是许多外族的侵扰都一直不断，有米索波米亚、 耶宾、亚门、约旦、米甸、亚摩亚、亚玛利、菲利士，有许多的外族依然都在侵犯他们。而我们在四世纪所看到的这些事实都是 local， 都是地区的事实。他们解决他们这些外族来侵扰他们的时候，他们将他们解救出来。上帝就是通过这些事实来拯救他们。我们来回顾，在四世纪里面总共有提到十二位事实，你还记得多少？这位事实是厄陀涅。厄陀涅是迦勒的侄儿，也是迦勒的女婿，他愿意接受挑战来攻打底壁城，最后娶迦勒的女儿为他妻子。士师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士师，以色列人托他将礼物送给摩押王，最后他利用机会将摩押王给刺死。士师三家，他是拿赶牛的棍子来当武器，他打死了600个腓力斯人。女士师迪波拉，他率领兵打败耶宾王，有900的车辆，900的铁车。士师基甸，他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来呼召成为士师，天上的使者将他所献的肉以及无酵饼烧尽。基甸也更向耶和华上帝求印证，他第一次求上帝说这个羊毛是湿的，其他地方都是干的。隔天他又跟耶和华上帝祈求说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是湿的。上帝都应许他求印证来增加他的信心。基甸也在哈利泉用挑选用手捧水喝的战士300人，从原本的3万多人一直挑到300多人，让以色列百姓知道并不是靠着自己他们就把办法来打胜仗。有许多的士师，例如陀拉、埃尔、以比赞、以伦、亚顿，他们都只是在圣经的记载当中用短短的经文将他们名字写下来，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士师来帮助以色列百姓。我们也看到有耶弗他，当他是妓女的儿子，当他战胜回来之后，他还愿将女儿献上为妓。我们也看到参孙，他徒手打死狮子，如同撕裂羔羊一样，他从死狮子的身上来取蜜来当成谜语。他用未干的芦筛骨来打死1000个腓力斯人，他将城门扛在他的肩上走到希伯伦。他爱恋大利拉，最后他的头发被剪掉之后，上帝的灵离开他。他最后用将神殿的柱子推倒，压死3000个腓力斯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还多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叙述的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在四世纪所发生许多的故事。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什么？从这些故事当中上帝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牧师有几点的提醒跟大家分享。第一，上帝他在不同的时代呼召不同背景的人，他们用非常简单的器具来完成上帝救赎的任务，因为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在四世纪我们所看到的那么多人，他们都不同的出身背景以及专长。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人，当时候的左手看作是比右手还软弱。三家他是用非常普通的器具，就是只有一根的赶牛棍就打死了600个腓力斯人。底波拉他是一个女士师，当时候的时代女生是比男生软弱。基甸他是出身贫困而且身体非常的虚弱。耶弗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 有时候我们都想说，上帝啊，我有什么样的才能？有时候我们都会被我们本身的身份、地位、才能、学识所限制，我们不敢为神所用。保罗他特别提醒我们，他特别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他用这句话在提醒我们，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二十六，预备，来。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是他们用非常普通的器具来完成上帝所交付的重大责任。虽然他们都是拿上世人所看不起的工具，但是因为有上帝的灵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完成上帝救赎的任务。如同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灵方能成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知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才能，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什么样的服事？在我们的周遭有太多有能力的人，特别是我们和平教会，我们人才那么多，不晓得你会想说，这些事情交给别人去做就好了，让别人去处理就好了，我根本不用做什么，我只要在旁边看就好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事工之中，我们都扮演不一样的角色，我们各可以通过我们的服事对信仰有不同的认识与体会。我们教会今年我们要邀请100个福音朋友，你是否愿意成为那100个带领的朋友呢？我们教会有许多关怀的事工，期盼能去关心许多生病、探病，或者是许多丧事，或者是婚事，我们许多的关怀的事工，我们需要很多人，我们共同的参与。教会的主日学有很多需要我们一起来服侍的，教会有很多的诗班，不管是我们的总务或者是我们的爱餐，我们都需要很多的同工一起来服侍。你是否愿意参与在教会这些服侍当中？有一次有一个指挥，他在指挥一个管弦乐团以及合唱团，他们联合的演奏。在预演的时候，当时候喇叭的声音非常的响彻，打鼓的人也非常用心的打鼓。这时候有一个在吹高音笛的乐手，在他心里想说，啊，我高音笛只有这么一支，我吹出什么声音也没有人会听得到，反正我就不要吹，我只要嘴巴含着，别人也不晓得我有没有吹，不差我这么一根。于是他只把高音笛放在他的嘴巴里面，不到片刻，那时候指挥就说，停停停停，全部都停下来，高音笛的声音在哪里？全场最重要的人发现高音笛的声音消失了。爱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那一位指挥，就是我们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王，他正在问你我说，你在哪里？我们教会许多的大小的事工上面，需要我们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不管我们的能力是大是小，我们要是没有尽力，我们的整场都没有办法完整。我们需要每个人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上帝他在不同的时代都会邀请呼召我们来跟他同工，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及他的圣工。你是否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召以及邀请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身的背景、恩赐、特质、个性以及能力。当上帝他来呼召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谦卑顺服在上帝面前，向上帝说，主啊， 我愿意让你使用，恳求你的灵与我同在，我要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要成为你为他人祝福的管道。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四世纪整本的经文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有一个，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在陷入在罪恶的循环当中。当我们反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实况，我们是否都一直在陷入这个循环当中呢？当我们在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故事，他们都是以这句话来做开头。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上帝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从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开始，总共有七处的经文提到以色列百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百姓又行耶和华上帝看为恶的事，以色列百姓又行上帝看为恶的事，总共有七处的经文一直在循环不断。在士师的时代里面，以色列人没有王，任意而行，与外邦人互居混居混杂，社会就充满了许多的悲哀。当以色列百姓忘记上帝，离开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让他们遭受外围士族的侵略欺压。他们在外邦人的欺压受苦之下，他们就向上帝哀求，上帝便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士师记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当中，他们一直不断的犯罪，他们一直不断的受苦，他们一直不断的哀求，他们在不断的求上帝的拯救。在这300年当中，这一段的历史不断的重演，周而复始，在他们当中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四世纪总共有记载这七次坠落的循环。或许我们比较习惯，或者是我们比较熟悉，是这些精彩动人的故事。基甸带领300个壮士来打倒米甸人，大能的参孙他推倒神柱来压死3000个人，底波拉女士师她是多么的勇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来整体来看四世纪的脉络呢？四世纪不仅将当年以色列百姓许多他们的挣扎与他们身败失败的这些经历非常详实的记录下来，更让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当时候圣经所描写的这些以色列人所遇到的生命的困境、挣扎与挑战，是否跟你自己的生命历程也是一样的呢？我们是否跟他们都一样，我们都也是在现在这种循环之中呢？各位兄姐妹，不是我们是否觉得我们都很不喜欢提到有关于罪的这个字，好像非常的沉重，我们都不愿意提起，我们都很习惯用防卫机转的方式将它移转开来，如同在我们看我们不喜欢的电视节目，我们这个遥控器在我们的手中，我们马上就把它转台。但是罪依然是存在在我们身边，它依然在影响着我们，让我们一直在往下沉沦。魔鬼可以说他最喜欢我们一直都是让罪恶捆绑着，让我们不敢亲近爱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不敢一直陷在泥沼之中，让我们如同温水煮青蛙一样，让罪慢慢的侵扰着你，让你都完全不知情，还乐在其中。保罗更在以弗所书4章27节成为我们合脑的提醒，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各位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以色列百姓中没有王，记载在四世纪第21章25节，可以说 这段话是四世纪对这300年来史诗的这个阶段所下的结论。而这一段话在四世纪的最后五章里面总共出现了4次。行十二，以色列百姓没有王吗？其实不对。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西乃山上与上帝立约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是他们的王。摩西要以色列百姓遵守耶和华上帝的律法，遵从上帝的带领，耶和华上帝就要为他们征战。只是当摩西、约书亚相继离世之后，以色列百姓就慢慢的离弃上帝，早已忘记上帝是他们的王，是他们的主，所以个人都任意而行，只至于他们成为自己的王，自己的想法成为他们自己行为上的准则。虽然当时以色列百姓有耶和华上帝成为他们的王，但是他们却没有将耶和华上帝摆在他们生命的主权当中。如同当年在伊甸园之中蛇对人类所说的诱惑仍然在四世纪当中发酵，依然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畅行无阻。蛇对人类说，当你们吃了那善恶的果实之后，你们的眼睛就会发亮，你们就会如同上帝一样。就是说，我们自己期待成为自己的上帝，我们期待成为自己的王，我们自己想要决定自己的人生，这是我们每一个受造物人类我们最容易犯而且最喜欢犯的罪。若我们是一直在如此，我们将一直陷入无法自拔的这个陷入的泥沼之中。这个是我们人类为什么都一直那么痛苦的原因。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放手吧，让我们邀请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让自我从这个宝座上面退下来，让基督来坐在我们的宝座之上，让他来掌管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软弱，虽然你不变的应许通过圣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总期待我们眼睛能看到，我们耳朵能听到，我们的手都能摸到，我们才愿意相信。主啊，恳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信心，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让我们因着对你不变的信心充满应许，而能在世上享受你所要赏赐给我们那平安喜乐有盼望的人生。我们将祈求你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让我们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是坐在圣洁坐在宝